我们大家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主讲法师一问讯。
好，我们先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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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上弘下应长老，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现在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科目啊、哦。那各位请翻开讲义D的第一页，目次。啊、空智探究第四章龙树菩萨的空的主要标题就是中道缘起与假名空性之统一。为什么叫统一啊？那这主要是依据中论的第二十四品一个非常有名的偈颂，也就是中论的主要中心议题啊，就是众因缘生法，就如黑板所写的，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我们说它是空啊，就是空性，意为是假名啊，这第三个主要论题。是假名，义是中道义啊。第四个中心的议题就是中道。那早上已经有提到过，在哦，还有上一次提到，在阿含经已经有提到这个缘起跟中道，对不对？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这个中论啊。像云波法师所讲的地方已经有提到，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里面所引用到的不依不异、哦、不长不断，不来不去，不有不无，这个都是出自阿含经的嘛，对不对？所以阿含经它已经有提到缘起跟中道了。那空性跟假名、哦、是主要是波尔经所说的。阿含经不是没有说空，但是会说一切法空、十八空，说的比较多的主要是般若经啊、哦，还有假名也是般若经。那本来阿含的声闻教典跟大乘的般若经啊、哦，有的人不太了解，就造成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对立啊，导致说这个是佛教的不幸。还好有龙树菩萨把它贯通起来啊。哦，所以这个主题就是阿含的缘起中道与般若经的空性假名把它统一起来。如何统一起来？就是透过这个无自性啊。待会儿我们会论证。好，那整个中论的主题有缘起、空性、假名、中道。缘起的部分圆普法师已经说过了，我们接着要谈后面三个中心议题啊。那请看目次，目次的缘起的地方，导师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八部缘起啊。那么我们在第五节谈假名，这个等一下会详细说。假名波尔经有提到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而龙树菩萨特别重视其中的受假啊，所以副标题假名的副标题有一个受假。那么第六节空性，空性波尔经有十八空，另外还有四种空啊。导师这里有副标题就是无自性空啊，空很多啊，应用最广的就是本性空、自性空。那这里为什么说无自性空啊？那待会儿会详细 来说明。另外就是中道，那中道在第七节导师的副标题就有中论与中观，那这个都是以中道为核心。我们如果论证中道，那就是中论；如果观察体验中道，那就是中观。最后第八节如幻，副标题是即空即假之缘起。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提这个如幻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 B32， 常慈法师的讲义32，中间阿拉伯数字3，破众生执见，迷着而说空无所有与如幻如化的倒数第二行。B32，阿拉伯数字3科判的倒数第二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为了解，为了解开众生的迷着，所以又说如幻如化。也就是说，虽然到处谈空，但是因为一说到空，有的人就想到有那不正确了解空，所以为了避免有人错解了空所以再进一步说明如幻如化，方便的说，如幻的就是空，本性空，本性空就是如幻如化。但是这里说的如幻如化跟空中的花或者是龟毛兔角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如虚空中的花，这个是眼病，以为说这个空中有花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嘛。但是如幻如化，这个幻是魔术，化是神通的变化。它一方面在表示不实在变化出来的东西不实在，二方面呢，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因此这个副标题即空，就是代表说它是如幻如化不实在但是即假它又可以看得见或者是听得到还是何无缘起的假名有所以圣意毕竟空，而缘起世俗假名有。那这个如幻正好可以譬喻这两边因此再补充说明如幻是即空即假的缘起。好，那这四节里面假名跟空性比较复杂，所以会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两节就比较简单。好，我们看第三假名。假名在中论的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谈到中论的假名之前，我们必须先谈般若经的假名。那般若经如开元法师那边已经提到，有原始般若还有小本般若、中本般若、上本般若或者是下本、中本、上本。那在原始般若里面，一开始佛要说般若波罗蜜之前，不是佛自己说，也不是请大菩萨说，他是请谁说呢？请须菩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那须菩提怎么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见有一个菩萨的实体而且实相的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它是无形无相，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我也不见有一实在的般若波罗蜜可说。既然我说法的对象菩萨它是空，而我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所说法的内容般若波罗蜜它也是无实，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 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您了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吗？好在我们有大智顿还有导师的下面的说明，原来是这样子的。第三的讲义倒数第三段初底字的地方，就是在经中说其实啊这个都是假名啊，而名字呢是没有决定性的，同一个名字可以有种种意义，例如说方便，同一个语词有时候上洗手间也叫方便啊，你能不能给我方便一下，开个方便门也是方便啊，还有般若道方便道，哎，这个又是很正面的善巧的智慧，这个都是方便。所以同一个名字它可以有种种意义，并不是落实在某一法上面。名字是无所有的，一切只有名字为名，而没有实在性。好，倒数第二段，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他了解没有菩萨，没有般若自性。如果听众们了解菩萨是空，那就了解我空众生空了。如果了解般若波罗蜜是空的话，那就了解法空咯。能够了解我空法空，那不是一个觉悟的了吗？听到但有假名，一切不可得，而能够不怀疑不怖畏，那就是菩萨安住于般若波罗蜜的。菩萨是人，般若是法，人与法都是假名无实，所以如果能够正确了解，就能够体悟我空法空。好，在第四页，原始般若他只有提到一切法但有名字没有实性，但到中本般若就是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提到有三假。如标楷体引文所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受假法假都应当学。所以我们如何修学般若波罗蜜，其实除了学六度以外，也要学三假。那这三假是什么意思？般若经本身没有详细的解说，还好我们有汉译的大智论帮我们解释。请看科判二，大智论对三假的解说，如标楷体的引文。好，这里是举众生为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一的众生，不论是人或者动物的众生，以众生为例。那众生是由五蕴合合而成，对不对？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成，那么这个五蕴的法我们就称为法的波罗蜜体。波罗蜜体就是施舍的意思，也就是假，就是法假，就是五蕴的这些一一的法，那就称为法的施舍。那么五蕴因缘和合，这个复合物就成为一个众生，这个众生就是受假。那么大家都是五蕴和合啊，对不对？有男女老幼啊，那为了分别给这个魔假冠上一个名字，那个法冠上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名假。所以我们看角柱五的瓜胡二，大智论里面解释三假有两说，最常用就是第一说，这个表很常用。法假就是指以众生为例的话，组成众生的元素就是五蕴的法，那么受假就是依着五蕴合合的那个复合物，就是受假。那各给他安立一个名字，就是名假。因此这个受假的受并不是感受苦受乐受啦，或者是摄取，但受假的意思是什么呢？如第五页第一行，受假依论义，它是依染众缘和合的意思，这个定义非常非常重要。它比如说依着五蕴 和合而有众生，或者依着这木头砖瓦和合而有房子那就是受甲的定义。那名甲就是世俗供许的名字施舍好，那我们要留意哦，这个法甲或法施舍在阿毗达摩论者他们以为它是实有的如第四页倒数第四行，法甲就是蕴处界等意义的法，阿毗达摩论者以为这个五蕴啊等等的法是实有但是龙树菩萨他认为这个五蕴的法是缘起如幻有并不是自性实有，这一点请大家留意。也就是说我们名字上虽然是说法假，是假借就是施舍了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了解的施舍，但是它的内容法施舍也部派认为这个意义的法是实有的好，在第五页《般若经》的版本很多那下面这个表就有 A 是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B、C 还有 F 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那么就是《般若经》的版本很多，那这个三甲《般若经》他们的说法也各有不同最重要的就是 A 那名甲、受甲、法甲。那我们留意看一下 B 玄奘大师翻译的《上本般若》，它是名甲、法甲跟教授甲它就没有提到那个受甲有的学者以为说这里的教授甲的受有多一个提手旁那罗什翻译的这个感受的受没有提示旁，可能 是同样的啦，其实是不同的好，那因为同样是说施舍，有的认为是假有，有的说实有，因此导师这里引了大毗婆沙论来跟这三甲做一个比对方便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好，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二有五有，二有就是实物有跟施舍有施舍男啊女啊等等，五有就名有、实有、假有、和合有跟相待有名有只是名字啦如空花、龟毛兔角，实有他们认为依法各住自性，就有实在的自性，还有假有例如房舍，它是由木头、砖瓦、栋梁等等组合 而成的，这是假有。和合有就是五蕴和合而有众生相待有例如长短高矮彼此相待那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请看角注八我整理的这个表，左边二有就是实物有跟施舍有，无有就有实有、名有、假有、和有、相待有。假名除了三甲以外，另外有的版本多一个方便甲或者是教授甲。那对应的关系实物有就相当于无有里面的实有，就是五蕴等意义的法那对应般若经那就是法甲。施舍有包含三项名有、假有、和合有，名有就相当于名甲，假有跟和合有它就对应般若经的受甲例如引文的假有，它是说如房舍啦，它是假有，房舍是由砖瓦这些因缘和合而成的嘛和合有这是对有情一的有情，有五蕴和合，那这个都合乎受甲的定义所以因此甲有跟和合有与三甲里面的受甲意义相合 像它有比较特殊，就是长短高矮等等。好，那么方便甲或者教授甲的意思如何呢？请看第六页第四，别论方便甲或教授甲。第二行，佛为弟子教授说法，都是方便善巧的施设。例如《法印足论》引《阿含经》，前面就是谈十二缘起了。那这样的缘起，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都是法住法界，一切如来自然通达。但是缘起甚深啊，那一般的凡夫众生不了解嘛，因此在下一行我们看白话解说，如来说法本着自觉自证，而以方便施设名相为众生宣说开示。所以引文不是有一个施设吗？好，所以这个施设甲它用来说明缘起，这个甲名也可以用来说明缘起。好，如第一空经提到俗数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这个就是缘起的定义啦。缘起的定义这里说是俗数法，顺证理论译作法甲。那这部经俱舍论的范文本有引用到，我们可以还原成他这个俗数法的范文。他就是由世俗的名称来说缘起，就是教法的施设了。这里的法甲，如果从那个范文的意思来看，就是教法的施设。导师把它 放在这里来作为教授甲的经证。好，倒数第二行，阿毗达摩论者虽然知道缘起等一切教法是方便施设的，教法是方便施设的，不过对于文句所全表的法义呢，他们就有实有啦或假有之分。好，那谈完般若经的假名之后，还好因为大智论它有加以定义，让我们很清楚这三假的内容。除了大智论除了在定义这三假内容之外，还对三假的修学次第也有做个说明，就是说我们修行先破明智的执着，要了解明智只不过是假名。例如我们有人 会说啦，你笨得像什么一样，千万不要自己去对号入座了，这个名字它没有决定性了。那对名字的执着破除以后呢，接着还要了解这个依然众缘和合的这个受复合物也是假施设的，就是众生呢，要了解众生空。了解众生空以后，再来破除对法的执着，了解到法空。了解到众生空法空，那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个修行次第就是破，先有名假，了解这个名字只不过是假名，再来受假，再来法假，悟到实相。好，第四，中论的假名与般若经的受假施设，也就是说般若经虽然是讲名假受假法假，而中论里面的一个寄送，例如角柱十五众因缘生法，这就是缘起嘛。我们说即是空，这就是空性，意为是假名。这里的假名，那其实就是般若经所说的受假，它不用名假不用法假，特别采用受假这个名称，意是中道意。好，我们看第七页刮胡二。那因为这个寄送里面有提到缘起啊，性空，空性，假名，中道，如果以现在学界来解这个寄送 很多人他会依着梵文本啊来说，哦，缘起就是空性，那这个空性本身是假名，所以这些假名现在特别是欧美学界啊日本他们大部分都特定把这个假名是指的是空性，也就是说这个空性是假名。那么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这个中道也是针对于空来说，跟中国传统的中道，不落入空啊，不落入假啊，另外有一个中，这个看法不太一样，也就是说照梵文本的现在的一些学者解读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缘起我们说它就是空，这样的空只不过是假名虚设，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如果能够正确了解空，那就可以破除两边一切的执着，当下就是中道了，空当下就是中道，这是假名曰空性来说。那导师很多著作还有第二个假名也可以曰缘起来谈，那有关这方面的论证，我们常识法师在福言会训五十几期53到56等等后面 还有了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看刮胡三中论特别使用受假这一个语词，就是波尔经虽然有谈到三假，而中论特别重在受假。那中论为什么重在受假？导师这里先谈受假这个术语是从哪里来。那导师找了几个来源，第一个是独子部系的三法度论，如中间引文标开体，三法度论它就受施舍、过去施舍、灭施舍，这里的受施舍就是受假。第二个第八页又引了正量部的三迷底部论，它也是由独子部分出来的大宗，所以跟独子系有密切的关联，里面有提到三种人，答一说人、度说人、灭说人，这里的一说人就是相当于受假，说一小注可翻译为假名施舍，说就是施舍，一那就因或者是受等意义。好，我们看第五中论以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导师底下分成五点来谈，第一个先谈，因为同样是谈假，有的部派认为这个是假那个是实，大家彼此的意见不尽相同，所以导师这里分成五点来全面的说明。刮胡一它就包含了说法的方式跟说法的内容，说法的方式大致上差不多，就是教授讲，就是方便施舍，但是所说法的内容呢，例如运处界来说，有的人就看法不一样了，例如倒数第四行有不，那就认为运处界都是实有，俱舍论以为运是假，处与界是实有，经部则认为界是实有，其他两个是假，所以上座部系都是成立有 实法有的，大众部系第九页里面的说假部他有说到12处非真实，那么因为大众部的论点传译过来的比较少，文献比较少，导致说他们有没有历史法为所依，传说中没有明确的记录， 不过我们看一下十八页啊，第一的十八页。上面阿拉伯数字二的科判，南印度大众部系的安达罗派，这里引用的文献是南传的论释，这边引文就明确说到，一切法有三世各住自性，一切法自性决定，虽然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法义，但是显然与睡觉部有同样的意趣，就是主张法是自性有的。 好，我们再回过来第九刮胡一，主要是针对运处界这三颗假石来说。那刮胡二呢，那就是比对于三世，这个法在三世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有部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而经部呢认为只有现在有，过去未来都是无。因此刮胡二这里主要是针对三世，到底是三世有或者现在有。另外呢就是谈到因缘生，如第二行有部他们认为法性恒住三世时有，谈到因缘生，它不是心升起一个法体，他们谈因缘生不是说有一个法体心生出来，不是，他们认为法体是三世一如，一如就是同样了。从缘生只不过是众因缘力，法体还有生的法相应才升起才现起，他们认为生也是一个实在的法，不相应行法，跟法体合合才生。这是有部的看法。经部呢则说现在时有，过未，过去未来不是时。他们讨论从缘生是指一一法的功能在刹那刹那的现在相续中以缘力而现起，因此他们所提到的因缘生都是别别自性有。好，刮胡三有部跟独子部对假名有的见解，这刮胡三主要是以五蕴和合的众生或者五蕴和合的我，两者有什么差别。有部呢认为以五蕴和合的普特觉罗或众生，他这个我是空的，他认为我空法有啊。但是独子部呢他认为有一个不可说我，不可说我也是跟五蕴有密切的关联，他说非即非离，但是他主张的这依着五蕴不即不离的我是实有的，就是说同样依着五蕴和合的我，有部认为是空的，但是独子部认为是有的。好，所以同样不管是法运处界也的认为自性有，那和合的我有的认为空，有的又认为有，彼此三世有的认为三世都是有，有的认为只有现在有，就是彼此的看法都不一样啊。刮胡四，因此如果谈到假名的话，那么在般若经独子系跟中论都谈到假名，彼此之间的差别如何呢？般若经因为他提到三假，不过特别在重于单名无实，而独子系说到假名主要就是受假，就受施舍，不过他的受施舍受假主要是针对不可说我，针对这个不可说我来谈。而中论提到的假名也是受假，那谈到的受假呢，它就是约缘起一切来说，不只是我依着五蕴和合而有人，对于房子啦，对一一的法，它这个受假的定义在中论里面它是约缘起一切来说。 好，括弧五，龙树以授假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除了术语是从独子部系而来，而在思想法义上，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根据二万，就是两万两千颂的中本般若。我们现在的梵文本是两万五千颂了，不过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原本明确的说到是两万两千颂。那这个版本就明确提到了授假，可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呢，他就没有提到这个授假，他是提到了方便假或叫授假。好，在第十页，中论为什么对《般若经》的三假不取名假，也不取法假，特别取授假呢？导师这里就说出他的原因啊。不取名假，因为一谈到名假，有的就以为这一切都如空花啊，什么都没有。而且名是心想所安立的，也容易引向唯识说啊，因此龙树不取名假，也不取法假啊，因为法假指的内容是五蕴的法等等。可是有部又认为五蕴的法是实有啊，所以。假如龙树用法假，有人又以为这个法都是实有，因此中论特取授假来说明一切。而这个授假的定义就是依然众缘和合，就跟缘起有密切的关联，依缘施设，如幻如化。因此龙树以授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成为中论的特色。好，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空性是无自性空。般若经特别是早期的般若的空，它强调什么？是涅槃的体验嘛，深刻的体验啊，涅槃空。大家一开始要 体验这个不生不灭啊，涅槃是不是比较不容易？那的就因此在声闻佛法跟大乘佛法之间啊，也人 不了解原来经的深意，就产生对立了。那因此龙树菩萨先把它贯通起来，缘起即空性，这是龙树菩萨的贯通。那他为什么要贯通？因为在第十一页，因为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曾经对立过，他们如何对立呢？请看最后一页第三十五的表第二项，这在前面开仁法师的 A12 那边也有提到，就是此土彼土，此土就代表释迦佛的声闻佛教，彼土是以文殊为代表，包括般若经的大乘佛教，而声闻佛教是以缘起为宗要，但是以文殊为主的，他就强调依于圣谕法界，依于真谛或者是涅槃的甚深体证了，那么修学方法，声闻佛法它是三法印嘛，的次第，诸行无常，那就从进取诸身来观生灭无常，这边下手有无常，那体验诸法无我，最后涅槃寂静，当涅槃就不生不灭的啦，但是大圣呢，一开始就涅槃的甚深体验，那就强调不生不灭，因此那涅槃的不生不灭，有的部派他就认为，涅槃的不生不灭是无为，那无常生灭是有为，因此他们把有为跟无为把它对立起来，认为是决然两个不同的法。那这样的对立的结果，因此我们再回过来十一页， 花湖一倒数第二行，声闻不派佛教，他们就认为有为之外有无为，生死之外而安立涅槃。那因为他把它对立起来以后，因此他就厌离生死，要心向另外一个涅槃。那这样的话，佛教就走入出离，然后厌世， 会有这种倾向。哎，好在龙树菩萨把它贯通起来。难道缘起跟涅槃它是截然不同的对立吗？缘起跟涅槃难道完全不同的对立吗？有部分认为缘起它是有为法，那认为涅槃是无为法。说要厌离生死，另外心向涅槃。但是龙树菩萨很巧妙的把它贯通起来。如何贯通？在第十一页刮胡二，导师就注意到阿含经里面呢，就提到缘起的深意，事实上它可以通流转门，也可以通幻灭门。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是在解释生死流转依缘起而集起。很多部派只强调这一边呢，讲到集起，缘起就强调这个因缘而集起而已。但是不要忘了，缘起呢，它还有下面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因此生死也是可以依缘起而幻灭啊。所以，生死与涅槃都可以依缘起而施设。好，三，龙树菩萨把《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安立在中道的缘起说。如果依早期的《般若经》，一开始要体验甚深的涅槃，不生不灭，其实蛮困难的啦。他发现到那缘起，那它有流转，有幻灭，有观此有故彼有，也可以观此无故彼无啊，因此他把它拉到这个缘起结合，主张缘起即空。那如果缘起即空的话，那就不离于生死，而另外别有涅槃了。体悟了缘起，那缘起它是不依不异啊，是中道啊，可以离种种的邪见，体悟空寂，那就是生死灭了。那如果不了解缘起，不了解我空，那就是流转生死啊。因此生死与涅槃都可以依缘起而安立啊，缘起即空啊，龙树菩萨把它贯通起来。那如何贯通？主要就是透过这个无自性。好，十二页，这里是引经证。缘起法为什么就是空？主要是透过无自性。如引文里面有回争论、中论跟大智论，我们看大智论，若从因缘合而生，既然是因缘合而生，这样的法就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们就称它是空。那什么是自性？自性这个定义很重要，各位请看黑板。自性导师底下要解释，自性就是自有自成，既然是自己就成立的，那就是独一性，它不必依赖其他的因缘，自己依靠自己自有，所以有独一性。既然是独一性的话，它就有恒常不变性，因为它如果依赖其他的因缘，其他因缘一变化，它也跟着生灭变化，但是它不必，因此有独一性，有恒常不变性，那自己做主了，就有主宰性。可是我们看到一切法，事实上都是众因缘合而成啊，因此诸行无常，它就可以来对治这个恒常不变性，诸法无我，也可以对治独一性啊。所以缘起龙树菩萨说，他根本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主宰性，没有这些自性，我们称它为空。 这样子贯通起来。所以缘起就是空，那阿含经就讲缘起中道嘛，般若经又有讲空跟假名嘛，那因此缘起空性假名中道就一起把它贯通起来了。好，我们看第十三，谈到空，阿含经的空其实它又有双关义，而般若经的空也有双关义。大家可以看的35页的表第三，阿含的空有谈到诸行空跟涅槃空，最后一页35页的第三个表，左边是阿含的空，右边是般若的空，它都有双关义。阿含的空，诸行空主要是无我无我所，行是有为法嘛，诸行无常，对。那另外一个涅槃空就是贪嗔痴永尽，有的认为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在大乘来说，有为也是空，无为也是空。那般若的空，一方面它是在描述虚妄事相的不实在，二方面般若的空它也是甚深法性的体证。那正好这个诸行空，一切有为生灭变化可以对应那个虚妄的事相，涅槃空那正好般若的甚深法性的体证。所以阿含的空跟般若的空并不是截然的不同啊，其实透过缘起可以贯通两边，空也是可以贯通两边，所以缘起无自性即是空，这从各种不同的方面事实上它都不是对立的，可以贯通起来的。好，接着我们看第14页，缘起无自性空，这里就引中论的文，主要在说明自性的定义了。自性的定义，如第一的15页中间出体字的地方，自性是不带他与他无关的自体，自性就是自有自成嘛，不应带他，不应带他呢就是独一性咯。再来它也是不可能变异，那就是恒常不变性。而这样不带它不变异的自性，与生俱来的无明，是根源于与生俱来的无明。那么这种无明，就内在的维系的自性有达到假必意识的结论。因此众生有与生俱来的这种自性值，龙树菩萨他就特别强调无自性。一方面对自有部的自性有的法有的执着，二方面他是直接针对众生的主要的毛病，与生俱来的无明。因此中论彻底否定自性有，主张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再来16页，缘起与涅槃。我们看刮胡二，法印主论引阿含经，提到12缘起。有一些形容词就是法住、法界、法性。卦物二最后讲，真如法界等是形容缘起法。而卦物三呢，真如有12种义名，最后讲真如法界等它被解说为涅槃的义名。所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的表第4项，同样是真如法界，在阿含经用这些名相 来形容缘起。那在般若经用同样的名相来形容涅槃，因此它是可以会通的啦，并不是说像有部把缘起看成是有为，把涅槃看成是无为，有为跟无为完全对立。事实上它透过这个经典的经证还是可以贯通的。因此在第十七页第二行说，缘起法性是如法界，或者说涅槃就是如法界，这只不过是说明的方便不同，其实实义是一致的。好，十七页，龙树以无自性空来破斥部派的自性有，部派的自性有，前面已经有提过哈，有部啦、独子部，他们都是主张假必依实，法有自性的。好，我们看十八页，龙树菩萨特别强调无自性，主要就是对峙这些部派的自性有的说法，所以专一无自性来说明空性。好，第六，虽然说它有这种对峙的作用，但是在说明的时候，导师就发现到第六项，世间的理论经常会有敌体相反但是却有类似的意见，导师这里就举了几个不同的例子，例如刮胡一，空性与自性有。好，下面大尊的引文，如有两种，一个各个相，一个是实相，这个如就是真如了，就是诸法实相的那个译名，如法性实际。那么各个相他就提到，地是坚硬的啦，水是湿的啦，那实相其实就是空相，毕竟的空相。我们看第十九导师的解说，第一段文，坚等一的法性不舍自性，这世间坚硬等相也可以名为如。第二，实相推求一法的实性不可得，其实皆空，空是一切法的实性，也可以名为如。所以如一方面可以形容那个世俗地水火风各自的自性，二方面呢可以强调一切法如实的诸法实性。第二段文有提到下如、中如、上如，下如是 一切法坚等世俗的自性，中如不管地水火风各自有各自的自性，但是最后终归无常，就有一个共相。还有上如，上如就是实性空，它是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因此谈到自性，前面的法师也有解释，例如B 十六到十七那边就有提到有世俗的自性呢，跟圣意的自性，对不对？我们角注的八十一也有引出来，世间的世俗的自性，这个是要破除的，圣意的自性是圣人所共证的，如法界等等。好，那我们看科判三，有部与龙树论它有一些类似处，比如说 A 睡丘部他认为法体是自性有，它是不生不灭，它只不过是依作用而说有生有灭。那我们再看科判龙树论， 空，空是圣意自性，就是圣者所体悟的空啊，如法性实界，这是圣意自性。圣意自性涅槃，它是不生不灭。不过依因缘力而说有生有灭，从字面上我们来对照 A 跟 B 的字面上看起来有点类似，但是呢导致说它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如二十页相异处，直接看科判 A， 所以就有部他们认为法的自性是自有，有无限的差别。而龙树论所说的缘起及空性，空性是缘起啊，这样的空性它是超越数量的，它不是个别个别的存在，因此它跟有部的自性实有，有部是主张自性实有，但是龙树菩萨是缘起及空性，并不是有实在的世俗等自性。因此结论有部他是主张三世实有，而龙树是三世如幻有。接着我们看刮胡二，谈到我跟法的，这里有列出三家的不同。我们再看最后一页的表格第五项，龙树论还有有部独子部，这里先针对法跟我来探讨。龙树论主张法是如幻有，我呢也是如幻有，因为在中论里面还有提到观去去法啦、去者啦、等等的，他都有讨论到。如果在有部来说，他我空法有啊，我是空的，根本不需要谈到去者啊。因此有部主张法是自性有，而我呢，他认为五蕴合合的我，它是空的、不实的。而独子部认为法是自性有，但是他又主张有一个实在的不可说我。那我们注意框框的这里，如果论法跟我，龙树认为两个都是有，但是是如幻有。而独子部呢，法跟我都是有，但是他们认为都是实有。可是有部就不一样了，法是有而我是空。那导师这里说他有类似的地方，是指论我跟法都是有，这一点有点类似独子部，但是截然的不同是独子部认为自性有，而龙树都是认为如幻有。这就是导师特别留意到它有类似的地方，还有根本的不同。好，再来二十一页又列出了第三点，认为有部谈到的虚空无为，对于中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有一些启发。有部认为的所说的空，它有两项，一个是空界，例如一面墙打个洞，空就显现出来了，这是空隙。这种空隙是有为法，打个洞空出来，把它填满，空又不见了，这是有生灭有为。但是他又主张有另外一种空，叫做虚空无为。这种虚空无为，如科判一，它是无为法，不属于物质，但是可以作为物质存在与活动的所依处，它不障碍物质的活动，有这样的虚空无为。那导师这里又说，中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它是 依着空而能够成立一切法，但是不是从空中来生万有这种说法，它是依着空啊，一切法能够成立，因为空就是缘起啊。因此二十二页，我们看第三行，虚空无为不只是设法的依处，而且它不会障碍设法的存在，因此也有设法活动的可能。而中论呢，他说依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不离于空性，正因为空无自性，一切依缘起才能够成为可能。好，第七，为引导众生故，以世俗假名说空，但是不要执着空。如二十三页中论的记诵，瓜五二第二行，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大圣就是佛啊，佛说空是为了让大家去除常见断见等等这些邪见，但是如果又执着有一个空，那佛也就化不了了。因此瓜五三引了很多文说，空相应是第一相应，但是不要去执着有实在的空。因此我们说在了解空是为了破除种种的邪见，但是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 好，接着我们看下一节中道，中论与中观。中论与中观，我们先看一下三十一页角注一四三，这里是引中观经论的一段文，中观与中论同样是以中道为对象，用观察的方法去观察中道，体悟中道，那就是中观，用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那就是中论。中观与中论同样是为了研究发现中道的方法，然而无论是观察或者是论证，都不应该离开中道的真理，不应该凭着自己的情见来观察来论证。那观察论证的法则必须是中道的最高真理，为中道本有的法性，必然的法柱，普遍的法界。如果我们不顺着这样的最高真理的中道来观察探求，那是不行的。因此这一节导师所提到的中道，就特别提到是论证的中道跟实践的中道。好，我们看二十四页缘起空即是假名以下，接着说中道。中道在阿含经已经谈了很多了，就不长不断的中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等等。而波尔经的特色是但有假名，就是假名跟空，空特别又着重在本性空与自性空。好，那么谈到中道，我们在二十五页导师这里就先引阿含经如何谈中道。先总说，中道是佛弟子所应该遵循的一切行为一切知见最正确又最恰当的，就是中道。因此我们方便来说明中道有行的中道跟 这知见的中道，就体悟知见，正确的知见，跟一种是实践的，两种不同的中道。但是这两种中道它彼此有密切的关联，例如我们看角注115，我们一般讲知行知行，有人说知行合一，但是有人认为知跟行是两个不同的啊，知是了解，行是实践啊。哎，导师这里说得很好啊，角注115，知是行的触角，是行的一端。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什么讲触角？触角就是先头啊，也就是以正见为先导的意思。我们要行走实践，是不是要眼睛要先知见正确的路去走，才能够达到目的地嘛？对不对？不要走入旁途，也不要走入险道啊。因此，知我们要谈行的时候，哎，知其实已经作为先导了。因此，不要只是说啊，做就对了，对没有错了。问题是有没有知为先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正行中，知才能深刻而如实。哦，这两句话其实是在说明什么呢？行一定要先以正知正见为先导，还有行得深才能够知得切。你行得越深，你是不是知道的 越彻底越透彻嘛？哦，它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啦。行，我们站在不同的高度，是不是看到不同的风景？好，所以行才能够知得更深，知得更远。好，那么这个有的人就以为知跟行不一样，而导致这里就把它两者之间的关联啊，特别强调出来。我们再看角注116刮胡一，不苦不乐是行的中道，不有不无哦，就不落入两边啊，这个是体悟真理的中道，就是知见的中道。这只是相对的区分而已。其实行的中道里面，它也有包含知。因为它是必须以正见为先导，就包含有物理的正见中道，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落两边苦乐两边的情本论。好，那我们先方便了，就从强调方面来说，一个是行为的中道，一个是知见物理的中道。如25页，行为的中道，这里经它有提到两个，一个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那另外一个是不急不缓心住平等的中道。例如弹琴，那不能够太紧啊，也不能够太松啊。但是这样的行的中道还是要以正见为先导啊。那有人会错意啦，就不苦不乐，那我取中间哈。其实导师也有说，这个看看你是以情为导呢，还是以知见为导？我们请看角注124，刮胡一。有人以为佛法的中道不留于极端的纵欲，也不留于极端的苦行。在这苦乐之间求取折中的态度，这个是不是就是中道？导师说这其实是误会的啦。因为如果以情为本，不是在两端或者是在中间任何一个地方推移，只要是以情为本的都不是中道。那怎么样才是中道呢？倒数第二行，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要以智慧 化情，以智导行，随顺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好，那行的中道引了上面两个另外知见的中道就是不落两边，不落一意断常有无。好，瓜五二，波尔经的假名空性就是对缘起中道的充分阐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的第六项，这里有一个表左边是缘起，右边是中道。那缘起中道是阿含经所常说的嘛，对不对？再来，上面是自性空，下面是假名有，就是空跟假名了。空跟假名那是般若经所谈的，好。也就是说，黑板的这个横式的缘起中道，还有空性假名，那导师这里用立体的再做一个描述，中间的每一界都是无自性。好，那这个表怎么看呢？我们顺着第二十六导师的文字说明缘起法为什么就是中道。好，我们先看从缘起法到下面的假名有这条线来看，缘起法透过中间的无自性，所以但有假名，因为它无自性，没有实在性，因此是假名。缘起法是无自性，没有独一性、恒常不变性、主宰性，我们说它是空，所以缘起它就通假名有，通自性空。好，再来，空所以无自性，空因为它没有独一性啊，恒常不变性。这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哦，空事实上它是缘起，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即是空，所以中论所说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说的是缘起。好，第二十七，而这样的缘起它不落入有无意义长断，它可以离种种的邪见而空寂这都在说明缘起跟空之间两个的关联。在瓜胡三一中道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表，中道有一个中道，对不对？中道是八部的缘起假名，那就对应中道往下对应假名有因为阿含经他不是讲缘起中道吗？这中道就是缘起，那这个缘起可以成立世俗地中世间跟出世间的一切法，因此我特别下面有括号世俗假名有。再来，中道它是八部中道嘛，它可以远离一切的有无等细论，能够不落诸见而弃如实意，就是圣意。因此注意这两个括号上面的空那是圣意毕竟空，下面的那是世俗假名有，那二谛是什么？就是世俗跟圣意啊。因此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圣意毕竟空，世俗假名有，坚固的二谛。好，我们再回过来看二十七页，三从二谛说中道，中论以二谛来说明佛法，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个是世俗谛，另外一个是第一谛。世俗谛，谛就是真实不颠倒的意思，那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共许世间的真实，除了世间人共许的 真实之外，还有圣人共证的真实，那才是第一谛。如果但是第一谛是性情触灭言语道断啊，无法思议论，因此如果不依世俗谛，依着世间人共许的言语习惯，我们就无法开显第一义。如果无法证得第一，那就不能够得到涅槃。好，在28页括弧3倒数第4行，般若经说一切是假名，这假名我们可以看成是世俗假名有了。那了解一切是假名，菩萨也是假名有，是空，般若波罗蜜也是假名有空，能够通达自性空寂，就是世俗假名有，另外又通达圣意毕竟空，这个就是二谛说。在倒数第三行，中论一缘起立论，即空性来显第一，那就是圣意毕竟空，那假名来名世俗谛，那就是世俗假名有。好，29页，中论与中观。我们一直强调空，但是有人一听到空，他就想到，哎，这个空跟有相待啊，这个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因此这世间的言语，佛是施舍来为了断除众生的我执啊法执，但是一谈到空也得跟有相待，就落入二了，名言的二。因此在这里再特别强调，就是在说明的时候如何能够合乎中道善巧，在实践也能够合乎中道。好，我们看第29下面有4段引文。一，般若波罗蜜离二边说中道，这是善说中道，说了虽然空，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是有罪有福。虽然说罪福，但是不要产生邪见。第二，菩萨住二谛中为众生说法，不只是说空，也不只是说有，为了爱着的众生，说这个就执着这个，说那个又执着那个，为他们爱着的就说空，但是有的众生执着空的话，那就要为他说因果业报啦，种种这是缘起有，有无中都不染着，这是说法的中道了。下面呢，3跟4是行的中道，有相是一边，无相是一边，离二边行中道，才是诸法实相。第4，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断离常两边行中道，这是行的中道。因此括弧4结说，我们论证中道也好，体验中道，实践中道也好，就要理论跟实践，要以知正知为前导，还要实践行得深，才能够知得切。好，最后一节，如幻。我们前面说过，般若经提到如幻如化如梦啊，那如梦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假，但是在梦中有时候梦到中彩券啊，或者是梦到这个被人家追赶啊，它跟那个空花什么都没有还是不一样嘛，对不对？因此这个梦也好，幻化也好，它是在形容两个，一个不实，第二个不是什么都没有。因此副标题即空就在说明，不是什么都没有，即空就是在形容不实了，即假就是一方面在譬喻不是什么都没有。 好，但是经上说如幻如化，有人会错意的。我们看第三十一啊，第二项刮胡一幻呢，有人就认为你所变化出来的事情是假的，但是能变化的人是真的，是实在的。但是我们看刮胡二，依中论的真实意来讲，幻化事与幻化者其实都是空的。如中论，这里有个偈颂，例如世尊有神通，能够变化一个人，这个是第一个变化的人，而这个变化人很厉害，他还可以再变化另外一个化人。那么世尊你可以写成 A， 第一个变化人写 B， 再变化人写成 C。 那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变化人是作者，那么作者所造的业，那是再变化人。如最后一页的第七个表，世尊他变化一个初变化人，初变化人再变化一个化人，初变化人是作者哦，再变化人是业。所以我们看业是实有吗？不是，因为它是再变化，当然不实。有人又以为所变化的不实，能变化的作者就是业所造的业不实，能造业的人是实有，但是从中论来看，能造业的作者还是变化，还是如幻如化。好，再来三十二页刮胡三，这里就明确的说明，大尊他就说波尔经所说的这十种譬喻，他是在说明一切法如幻如化等。刮胡三的第一行，不只是譬喻空不实，而且也是譬喻世俗有。所以我们只要掌握这两句话，圣意毕竟空，世俗假名有，那就二谛能够融贯。好，三十三页，那既然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有的人他经看得也很仔细啊，他就举三十三页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八十七如化品。我们看前面两行，如果有一个法生灭者，那就是变化；如果有一个法无生无灭，那就不是变化。什么样的法不变化呢？例如涅槃，是非变化。有人就讲，那涅槃不如化呀，你为什么说一切法如幻如化呢？好，我们要注意还有下文啊。倒数第三行，心发意，如果听闻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啦，涅槃也是如化，他会惊怖，他很害怕，我修了半天这么辛苦，我就是要证得涅槃，你竟然说涅槃如幻如化，那我这么辛苦做什么呢？因此为了这些心发意的菩萨才分别说，也就是方便说了，生灭者如化，不生灭者不如化，这是为初学说的。而真正的究竟说应该是什么呢？刮胡二，般若法门的究竟说是一切法如幻如化，如经引文，涅槃一样是如幻如梦，如果有一个法超过涅槃，一样是如幻如梦，这才是究竟说。好，第四例如有部，他们认为有为跟无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各有自性，因此厌离生死啊，另外心相，心相无为的涅槃。但是 这里波尔经他讲哦，这个 只不过是为初学的不了义说、哦、啊，真正的究竟说应该是怎么样呢？有为跟无为的关系应该如何呢？请看34页。般若中观的究竟说，有为跟无为不是完全别离的两个法。如果离开了有为，那无法施舍无为。这个无为只不过是相待于有为而假名施舍的。因此这里引了一段文，有为善法是应该修学的，而无为法是要依止的，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他的无记法、不善法，这个应该要舍离。那这种说法是为新发意的菩萨分别说。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53，一切法可以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又分成善法、不善法，就论它还有多一个无记法，无记法就非善非恶。善法是应该要行，不善法要如实知，但是这样的恶法、不善法要舍离，这样的分别说有为。但无为这是涅槃，是要依止的。这个是对新发意的菩萨差别说，有有为无为，那有为又有善有不善，一个应该行，一个应该舍。但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就不一样咯，不爱行法，就是对善法不要贪爱，不憎恨舍法，不善法也不要产生憎恨。因为你了解烦恼即菩提啊，烦恼就是性空啊，不需要去讨厌它，生死的世间也不需要去讨厌它、厌离它，因为当下了解性空嘛。然后不依止涅槃，这样子无分别，那才是究竟说。好，最后结论，佛为了引导众生依二谛说法，说生死啊，说涅槃，说有为无为，说缘起，说空性。哎，有人不了解，以为这两两对立，但是其实佛说的真意呢，是即有为就是无为，就是了解有为空性，当下就是无为，即生死为涅槃，即缘起为空性，就照见五蕴皆空啊，才能够断一切苦厄嘛。不是说离开了五蕴啊，这一一的法再另外去体悟空，就色即是空，当下体悟。因此中论所说只不过是无自性的如幻缘起，就是空性，就是假名，这是般若法门的究竟说。好，我们今天的空智探究就讲到这里，好，谢谢。